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又到了礼拜五号，马上就要中秋二日了。大家都知道，礼拜五呢，姐夫就是要让大家放轻松的时刻哦。今天呢，在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呢，我们要来介绍一部在这个礼拜上映的纪录片哈。在台湾呢，要经营一个艺术团体哦，说实话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哈。那如果有人还想要在偏乡做这件事情的话，一定很多人都觉得他疯了哈。不过呢，十年前就有一个这样的年轻人呢做了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个年轻人哈，其实已经在国际的知名的舞团，算是第一把交椅的舞团哈，在担任蛮重要的编舞的工作哈，但十年前他毅然决然决定回自己的家乡台东来创立一个舞团哦。那这个故事呢，最近呢被记录成一部纪录片上映了哈。纪录片的名字叫做《跳进部落的孩子》。那这部纪录片到底讲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这部纪录片的导演王正仪来告诉大家这个舞团的故事。王导，早安。
早安，继父早安，观众好，听众
听众一时改不过来，对不对？好，来这个先讲讲好，就是说为什么当初会起心动念拍这样一个故事呢？
一开始其实也是法恩慈有一个商业委托案，让我们去拍布拉瑞昂的故事，他刚回去那我们花了半年时间拍了8分钟的一个影片来介绍布拉瑞昂舞团那也是我们第一次认识这个舞团，然后舞团那时候才第二年那记录完半年之后，制作人就觉得这个舞团非常有趣，因为他们的舞蹈的创作啊，其实是从生活里面长出来的然后老师其实会跟着舞者们一起共创，而不是传统我们看到编舞家在跟舞者工作的时候是一个一套指令一套动作这样子去跟他们比较就是说下指令式的这样子工作那所以他们花很多时间在玩闹，你知道吗？就是说你看到那个舞座从玩闹中长出来的时候你会被他们那种真诚的样子打动，
不是一般我们想象中的制式的教学的方式，对不对？
对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去那边找他们拍摄的时候，你就练一练，其实就突然去烤肉了，或者突然去海边了这样子
不像是学生跟老师，比较像家人的
对对对是。那也回到这部片本来最后要讲的，其实就是说他回去其实他舞团有点像是一个家一样，他们不是只是在从事舞蹈工作。
好，那刚有讲哈，这个创办者就叫布拉瑞扬哈，这个舞团也就是布拉瑞扬舞团哈。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大概介绍一下布拉瑞扬老师，因为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对他并不是那么了解我们先从认识老师开始慢慢进入他的舞团了解这个故事。
好，老师其实他12岁就因为看了云门的演出然后就被启发就想要当舞者。那时候其实他在部落因为你知道部落其实他们对于现代或者对舞蹈的想象是很局限的，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不可以当一个工作。
是。
那他看完演出之后他就立志要当一个舞者，可是他家里的人是反对他的。
尤其男生要当舞者这件事情，不要讲说部落可能一般的社会的家庭都不太能够接受这样的概念，对不对？
现在可能好多啊，
现在
因为我是念艺术大学，我蛮习惯了这样子。可是你看，在三四十年前
那个年代，
对，然后爸爸当然是反对啊，可是他是 励志，他就把那个云门的简报贴在自己的家里的墙上，然后写说舞出一片天，林怀民第二。他一直很想要当一个舞者。
这样看起来布拉瑞扬老师有点叛逆性格在。
哦，对，他很叛逆，而且他很好强，
好强。嗯，
对，那他就觉得说你不让我跳，我就要证明给你。
嗯，
那一直到15岁的时候，他就决定说好，我偷偷去报名左营高中，从台东这样子去。左营高中左营这样、嗯、然后就考上了。那考上之后呢，他就对他来讲那一段其实蛮矛盾的，就是说他在那边他第一次到大城市去，然后发现说哦，原来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学跳舞了，然后他自以为自己很有舞蹈天分，或者是很有、
哦、
很会跳，因为他们以前跳其实是跳 Michael Jackson，
嗯，
然后他们没有学过正规的舞蹈训练，
是是是，
就要发现平地人汉人他们5岁3岁就是更早就开始在学舞了，
嗯，
对，然后就一度觉得自己完全跟不上，然后天事营又不被把他认同，
嗯，
然后再加上他那时候，我觉得整个社会环境对原住民是可能还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会有一些现在所谓的围歧视，对、
嗯，
那他就比较敏感嘛，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然后把自己投入在一个追求主流社会认同这件事情上面，去否定他原住民这个身份。
那所以那时候他对舞蹈热情就因为受到影响而
可是他其实一度不想要再跳舞，他觉得真的是左营高中训练太辛苦了、
嗯、
然后是因为他有一次回去之后，爸爸他发现爸爸不敢跟别人说他是老板的，他不想让其他的亲友知道说我的儿子在跳舞、
嗯、
所以他就觉得我一定要证明给你看。
那个好强的心又出来了。
对，他就是非常好强、嗯、然后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就这样撑下来。
是。
对。
哦，所以当时的那个环境本来是让他要放弃的舞蹈，因为爸爸的这个可能对他还是有那么的一点介意吧，哈，对不对？质疑跟介意、嗯、让他觉得他必须要证明给爸爸看，对不 对,
对, 对，
是这个概念。所以后来他就一路从事舞蹈工作，后来我刚刚也讲，他其实一路都到了这个其实国际现代舞
马萨格兰，
对，马萨格兰舞大师的舞团去当了编舞的工作、
嗯嗯、
这对一个舞者来讲应该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环境，而且是对很高的殿堂，怎么会又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回到台东来办这个舞团呢？
其实老师在大学毕业之后开始编舞，然后他有了名字，可是他做了很多原住民的题材、
嗯、
但他始终没有真的回到部落去、
嗯、
然后他其实也是透过编舞，他发现说他必须思考自己是谁，从哪里来、嗯、然后他始终觉得好像有点空子。
那他在国外马萨格兰姆那个舞团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他觉得说他可以把那些经验带到这个部落去，回到台湾来办属于他们部落的这个舞团吗？
他倒不是被那边的经验启发，而是说他因为他这么久在外面跳舞，然后其实爸爸妈妈几乎都没看过他
啊，
他的舞作
是
很少，
嗯，
所以说我来到这么远的地方得到这么大的掌声，可是我没有办法分享给家里的人，
嗯嗯，
然后他其实心里还是隐约有一种觉得我的创作好像我要再继续的话，我好像要回到我自己最根本的那个地方去，
嗯嗯嗯，
所以就是各种因缘机会之下，他就觉得说好，我要回来。当然我片子后面也有一个埋一个伏笔，是其实他到最后其实是有一点逃避。
你不用爆雷太多，大家去关这个戏院去看齁。
好，
那我慢慢聊。那所以他回来决定在台东部落办这个舞团，他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想象，说他想要把这个舞团办成什么样子吗？
他其实一开始有想说啊，我要做个原住民很特别的东西这样子、
嗯嗯、
因为那时候很少人发展跟部落的人工作这样，然后做成一个现代舞作。那可是他说后来这些东西发展的样子跟他想的不一样、
嗯、哼，
但也很漂亮、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他回来之后，他对他来讲最重要的就是说重新再去生活，对他讲很重要的时间就是在跟这些舞者工作生活、
嗯、哼哼，
然后慢慢长出东西来，就让自己不要用以前的惯性，当然前提还是会、
嗯、哼，
他还是会有那种过去编舞家的那种威严跟严谨在，
嗯，
对，那只是说被这些舞者感染，慢慢的把一些东西放松放松，然后慢慢的用一些比较不那么规矩但是是很有土里土气的幽默部落的幽默搬到台上去。
嗯，大家去看这个影片就可以感受到你刚刚讲那个不一样的元素在哪里、
嗯、
好，那在你的纪录片里面我们看到的布拉瑞扬老师，其实我觉得他 舞蹈是很奔放，可是他个性可能没有像舞蹈那么奔放，反而感觉是蛮避俗的一个。我的意思是说，哎，这样子一个个性的人，他为什么会愿意让你拍这部纪录片？而且一拍就拍了8年，对不对？
首先是因为我们第二年接触的时候就觉得拍完可能是相处上也蛮舒服的，然后我的个性也是那种我不会太刻意要求说你要配合我们做什么，或是这个东西如果让你觉得拍起来不舒服的话，我们就会稍微回避嘛。对，那可能久了他就有一个信任感，觉得说，哎，舞团刚草创，有旁边有人在记录也蛮好的，但我们就是会偷偷的把镜头转向他这样子，对，那他都会说，啊，你不要拍我，你去拍舞者们，
拍这个舞团不拍他，不是也很奇怪？
对，可是我们的焦点其实都还是 focus 在身上，
是是是，
然后就偷偷的。
哎，为什么一拍8年，王导？
这个过程很曲折啦，就是中间其实到19年我们其实都没有想说这个片子到底要长什么样子
啊。真的吗？可是通常决定拍纪录片不是一开始就会有一个周期？
不是，其实这个片子到现在今天这个样子可能是这几年，就是从2020之后才
真的，慢慢长成，就跟这个舞团一样慢慢一步一步长。真的，那刚开始你们想拍什么样子的？
完全没有想象，就是制作人
完全没有想象，
制作人就觉得说，哦，这可以可能可以拍成一个长片，但是要讲什么或者是它是不是真的就是一个长片都不晓得。那我们也透过一些委托案，譬如有人会想要拍 Brown Room 舞团，然后舞团就帮我们引荐说，哦，那个有一个团队在拍摄啊，你们要不要找他们拍？所以我就是在这种商业案之中偷偷的继续记录，你知道吗？
所以你在一边拍他纪录片的时候，同时你也接拍他们的，
应该是反过来，我们拍这个商业片的时候偷偷来记录舞台。
哦，反过来这样子，
对对对，
好特别的一种拍摄方式，这样子。
对对对，当然就是慢慢的在找，我们自己也在创作嘛，就是想说我们到底要讲什么。然后就中间到19年的时候就然后没钱了，就拍到没钱了。他们在台东让往返交通花很多钱，
很可怕。
对，然后也是后来就是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暂时就终止。那一直到
中间停顿，是不是？
中间2019的时候还是有去拍摄，但是就是比较是 for 他们表演的拍摄。
是是，
对。那到了2020就疫情爆发嘛，然后大家就突然就
失业，那更不用讲，那更不用玩了。
对，也因为这个疫情，我们就去申请了文化部补助，然后拿到这个补助之后就决定说他要发展成一个长片，就确定长片这件事。
所以真正确定要拍成长片是疫情之后，拿到补助之后。
对，然后确定要上是这半年一年的事情。
决定要上映还不是
对，
在你们决定拍片之后，为什么拍了片会决定不上映呢？
因为现在的市场其实不是那么好，
我们也知道，尤其纪录片，
对，就是小众中的小众。
是是是。
可是我觉得这纪录片就是很适合总观看。对
对对对，大家去看就是，大家先不要把它当作说很属于这种高档次的这个舞蹈的片子，不是。
没有要讲，不是，
对，
就是不是要讲舞蹈，不是要讲原住民。
是是是，对。那到底你要讲什么呢？来跟我们讲一下，你就从你刚刚在叙述过程，这部片子基本上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形状的，这个形状是慢慢捏出来的。那最后你想呈现出来这个你到底想要表达给我们观众是什么，然后你想记录他们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间其实在拍的时候有一个方向，但它很模糊，然后一直在剪接的时候在慢慢理清这件事。那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对我来讲就是布拉瑞老师他回去一个弥补的过程，那个弥补是他过去曾经那么努力的要把这些东西丢掉，可是在他40岁那一年他决定回来的时候，他看到这群舞者，他看到他以前小时候的样子。
他弥补什么呢？想
他小时候，他小时候其实是很你知道，就是跟朋友在一起玩得很开，就部落其实他们是一个
很欢乐的族群，
很欢乐，然后大家其实在一起的。可是他出去跳舞之后他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没有人跟他，很少人可以跟他分享。
是，
然后包括他的身体其实已经被雕琢成一个，你说很规矩吗？就是
专业舞者，
他非常专业，可以跳得很漂亮，可是他要放轻松跳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像这些舞者一样。
真的里面有呈现那些小孩子要非常随性的跳舞，他好像觉得有点感忧，他没办法跟着他那么随性，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就会想说，如果他没有离开部落，
会
是不是就跟他们长一样？对，然后这个一样是说，这些部落孩子他们没有很被训练的身体，可是他们能拿出来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很真诚的东西。
我觉得你这样讲，就是说布拉瑞扬老师，因为在过去在外面，不管是在国外或者他 到外地去求学的过程中，他慢慢被制约了。
对对对，
所以制约之后回到这个部落的时候，他又重新被解放了。
对，
最近这解放这两个字很流行，他重新找回最原始的自己嘛。
对， 对，
对，
但是也要花很多很多时间。
那当然。好，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跟王导聊拍这部跳进部落的孩子这部纪录片里面还有哪些难忘的事情，好玩的事情呢。
顺其，因为你手中的那条线，缝针才放心的去配。你是我的全世界，不想你每一个表情，随时埋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指南针，不管离多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蓝天，写满誓言，金色阳光，你用你的手温暖。看着你微笑，我真的舍不得眨眼。
整天打混摸鱼，你看他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哟，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哦，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
所有财经大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五，我的部落格单元又要带大家来看电影了。我们要看的是一部纪录片啊，这部纪录片呢，记录的是一个为台湾土地奉献的一位舞蹈家哈。他在十年前创立了这个布拉瑞扬舞团哈，在台东，他就是布拉瑞扬老师哦。那最近呢，他的故事呢，也被拍成了一部纪录片。要在各院线上映哈。这部纪录片的片子名呢叫做《跳进部落的孩子》。我们今天邀请到这部片子的导演王正一呢，来跟我们聊聊这部纪录片。刚刚有帮大家介绍了布拉瑞扬老师以及他这个舞团哈。那刚刚导演也说了，我们这个纪录片一拍了八年，而且呢，一开始并没有限定说你一定要拍成什么样子。
对，
到现在正式上映之后，我先问一下，那布拉瑞扬老师看完之后他的感觉呢？
他没有看过。
他居然没有看过，为什么他没有看呢？
因为他的说法是他不想要看到自己赤裸裸的在这个荧幕上。
这很奇怪。
他很害羞。
对，所以我刚刚也讲了，他基本上跳舞的奔放跟他个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真的到你拍完要上映都还没有看过这部片子就是。
我们拍完其实上一个版本有给他看过，然后我们针对内容做一些讨论。那讨论完之后，就我们争执完一轮之后，
争执，你为什么用争执两个字？
因为他其实那个版本他不喜欢。
那什么样的版本？大概讲一下。
那个版本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多认真看，因为他就说他一直跳着
看。那应该说他比较有一建议的是哪一些点呢？
他建议的是，我们中间其实有讲舞者跟老师对舞团的期待其实有点不一样，然后这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是有点误解啦，那这误解其实我觉得说对，我这个好像他后来觉得说这个东西你放出来的话可能大家会误解舞团，然后我就没有再放这个东西。那另外也是其实这跟我本来要真的要讲的故事也没有这么大，就是说有影响到，所以就把它拿掉。
是，
然后其次是他觉得说这个舞团，他期待影片应该是说在各种痛苦之后，就像舞作一样，他最后其实终究是要带给人希望。那他觉得说这个影片好像有点太压抑沉闷了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也想了很久，就说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然后我是不是应该照着他的方式调整。
一般常理来讲，就是说我们拍这样的故事，你说剧团有不同的意见，这应该是蛮平常的事情。而且
对，
我没有年龄其实，但我必须要讲，就是说这些舞团的孩子跟老师的确有一些年龄的差距，本来想法就会不一样嘛， 对不对？
哈，
所以在这个沟通过程，像你跟拍了他们，你在有发生这种意见不一样沟通的过程当中，他们怎么去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呢？
他们怎么解决哦？他们
还是听布拉瑞扬老师的话。
他们有的时候就是会透过行政去协调啊，或者是他们就会有些没解决就走了啊。而有些要解决的话，他们其实就暗地里可能给老师一些讯号嘛。
对。所以要来讲这些孩子们哈，这些孩子们还没有跟老师之前，跟了老师之后，有什么样的变化？不管是对于学舞这件事，或他们所甚至他们的人生有什么变化呢？在你从旁观察，跟你在纪录片记录上面，你看到他们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其实最主要是你看，像有一些是科班，我先讲科班生舞者，这个比较强烈，因为他们科班生舞者来的时候会很想表现自己。
你说本来就是部落孩，本来也是学舞蹈的人，
对，他们可能是部落长大，然后但是跟老师一样，就是后来出去
学舞蹈，
是到都市学，然后学完之后，他们可能来到舞团之后，也是带着一身的舞艺想要展现，可是老师一开始就不让他们跳舞，就让他们，
为什么？
因为老师要发展的不是过去那些东西，然后他其实也在还在捉摸不定的情况下，在慢慢摸索，所以他其实一开始这些人来的时候，老师就是一直让他们在传统的那些肢体里面反复的在练习。
那这些人本来有舞蹈基础的，对，很痛苦吧？
就是我要跳，但是你不让我跳，然后你一直叫我唱歌，一直叫我踏地，做一些很累到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还能撑一两年，我想撑一两个月，可能就会想退出了吧。
对，可是让他们留下来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些部落的孩子，他们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前几年他们是工作完，他们甚至有一个宿舍是住在一起，因为很穷，他们必须要有一个宿舍，他们住在一起。那他们在工作完，晚上回去又一起生活， 你知道那个他们本来就凝聚力很强，就
是
一碰上了，就是那个频率对了，就彼此就很像家人一样。那他们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好像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留在这里，但是就觉得跟这些舞者们彼此相处的很融洽。
嗯嗯。
然后有一些舞者，他甚至是说，他们家庭背景可能有些很多不愉快啦，或者是生活上不开心的事情，他们觉得来到舞团好像这不是工作，而是在这个舞蹈排练结束之后，他们好像得到一种释放。
嗯，
好像在这里他们可以把一些不开心的东西排掉。
对，这个我也是我要问导演，是这些孩子跟老师学舞过程中，他们的家里的人怎么看他？当然在片中也有一两个例子有谈到这个部分啊，因为刚刚也讲到布拉瑞扬老师刚开始要想跳舞的时候，其实家里是反对，尤其父亲的这个部分，对不对？那这些孩子呢，他们家人知道他要加入这个舞团，他们态度又是如何呢？你有排的跟没有收录到片子里面，我相信有更多的素材吧。
我觉得可能一半一半，但是不同意的可能比较多，或者说同意但担心。
嗯，
对，因为现在相对比较开放多元，就是说知道说这个有机会可以当一个工作，可是时间久了也是会知道说，哎，你是不是现在还支撑得下去吗？
嗯，
然后甚至有人可能要考虑结婚生子了，
是，
那你经济上你还要再继续跳下去吗？
嗯，
对，然后有些人已经热情已经消耗差不多了，然后他也觉得就是，好，他真的要去赚钱就离开。
对啊，所以面对这样子的情况，布拉瑞扬老师会不会也觉得有点挫折？就你刚刚讲，因为现实的关系，可能也要有些人要离开。
但很妙，他不会，
他不会啊。
对，他反而是带着祝福，他知道舞者生命很短，尤其是这些没有受过科班训练的人，他其实他知道他就不是一辈子要来跳舞的，可是他可以留在这里多长，能够在他很短留在这里很短暂的时间之内发光发热，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哇，那我觉得老师的心理建设做得非常好欸。
对，但是他还是会沮丧嘛，就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来一年就离开了。
嗯，
那对老师来讲，我觉得那是一个也是弥补他过去他在跳舞这件事情或者是追求梦想这件事情被局限的一个遗憾。
嗯，怎么说，
他因为他过去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是一直被阻挡，或者说因为旁边的人不够理解，所以反对他这样做。
啊，
那当今天这些舞者他真的知道自己要干嘛的时候，他可能就真的只是想要来表演四个一两年，他真的有更大的目标要去的时候，他觉得他不应该阻挡这些人。
他曾经被不理解，所以他要让这些人在他这个团体里面被理解，这件事情很重要。
对，
对不 对，
对， 对，允许。
嗯，是。所以在这个八年里面你拍摄过程也看到来来去去的小孩嘛。嗯，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在拍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是真的觉得你真的意想不到或者特别深刻的事情呢？
意想不到。
对，还是一切都在你的意料当中，是不是？
好多好多很琐碎的啦。
比如说
有一个，
嗯，
有一个舞者啊，他就待了啊快三年离开吧，然后我问他为什么离开啊，他就说因为他不想要消磨他对舞蹈的热情。
为什么继续待下去会消磨对舞蹈的热情？
那我觉得这很妙，就是每个人都会面对的，当你的兴趣变工作的时候，
哦，是你压力。
对对对，你还能不能维持那个热情？
嗯，哼
哼。那我就很惊讶说，哦，原来面对看待自己喜欢的事情是可以保持这样的距离。
这我同意，兴趣变成工作之后它就可能不再是兴趣，而且你可能会厌恶它。
对对对
对对，所以看你要保留的是工作还是兴趣啊。
嗯，
如果保留兴趣的话，你可能要离开那个工作。
对，就是那时候
环境
了。听到这样的访谈我蛮惊讶。
嗯，那这样问好了，就是说你拍了八年，我相信素材拍了非常多，那最后剪出了这个版本也就是两个小时的版本而已。
一个半而已。
一个半啊。对，一定有很多舍弃的这个题材。嗯，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有哪些舍弃的题材也值得来跟我们分享，你觉得很可惜没有放进去的？
首先我在里面虽然它是一个现代舞的纪录片，可是其实我把舞作剪得非常的少。
对，我
对
啊，你把我的问题也问出来。
对，就是
为什么
大家会想说啊，我要来看一个现代舞的纪录片，
嗯，
一定要很多作品这样子，就是让我过瘾。但其实我后来就是说，其实你去剧场就看得到，这是一个影子，透过这个你可能会想要进剧场看。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我想要把它保留成这些舞作，其实它最后其实是在反映他们当下的状态跟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看完之后反而觉得还好没有放太多舞在里面，要不然我可能第一个我